一些的同学，我们再问你一个问题：细胞有没有意识？嗯？我刚让你说，细胞没有意识的话，它又如何做新陈代谢的工作呢？谁在指使它？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就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告诉诸位，人都有业力的牵引的，业力的牵引。
帮我把黑板擦掉好吧？
业力它本身是一种很无形象的东西，它就是孕育在你每一个细胞里面。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一个人，那是一种错觉。我们不是一个人。如果说我们是一个人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主观的意识产生一种对立法的比较，就是我们是一个人。那我问你呢？那我们如果里面肚子里面有20条蛔虫，你说我身上有几个神识啊？几个灵魂？你不知道了。所以这个意识本身不能讲一个，也不能讲。不能讲多，这个都是一种错误的执着的观念，才有1、2、3、4、5、6、7、8、9、10，是这样子的。这个就讨论到医学上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如果说受精卵有头吗？有5脏6腑吗？如果有的话，我们看不到。如果没有头，没有5脏6腑，那么我们为什么将来又成为一个婴儿出生呢？这后面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的呢？就是这个这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 Karma Force， 叫业力，就是一种推动的力量，一种我们前世所带动来的意识惯性一直在推动我们的成长，而这种力量是无始劫以来、无量无边劫以来所产生的一种惯性意识作用，非这样变化不行。就这样子一直变化，一直变化。就像我们去习惯性去做某一种事情，做久了以后，他就会自然的想要去做那种事情。比如说抽烟呐，你不抽烟都很难过，对不对啊？啊，兜风都习惯了，啊，不兜风就很难过，是吧？女孩子啊，买衣服啊，这买习惯了。到百货公司去，没有买东西，没有那件衣服没有买，回来就很难过。那么看一本书你喜欢的话啊，他就一直拼命的看书，是吧？在这个意识上都有形成一种推动的力量，这就是力量，这就是业力啊，后面的力量。所以，就佛经来讲，每一个细胞都有生命，如果没有生命，它不可能新陈代谢的，对不对？是吗？那么每一个细胞都有意识，那么意识到底有多少？单单脑细胞就20亿个脑细胞，20亿个脑细胞呢？那20亿个脑细胞里面，通通有生命的。那么到底我们人到底在个体上的观念里面，所以讲一个人是错误的，讲很多人也错误的。为什么？我们人都是生活在一种意识的对立法的观念来看这个世界，所以这个就是错觉世界，错觉世界。这个人生宇宙通通搞错了，没有真实性的东西。啊，我们一天到晚就是执着这个 K 数，我们很少冷静说用理性或者用医学，那是用佛法真正的去融合在一起，去悟到这个真正的真理是什么？没有，我们浪费生命，我们不了解人生。迷迷糊糊的生，迷迷糊糊的死，就这样子。所以啊，我们刚刚讲的说有也不对，说没有也不对，是佛经讲的叫做不生不灭，法本无生呢。这个生命本来就是虚妄生虚妄死的，我们的生老病死是不实在的东西，因为它会变化，每一秒每一分每一秒会变化，所以这个叫做虚妄而生虚妄而死。乃至我们现在每一分每一秒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 通通没有一样东西是实在的，刹那之间变化变化一直变化一直变化，就这样子。那么你认为说遗传因子可以解释一切吗？或者用 DNA、RNA， 乃至是用基因来解释我们医学上的每一个角度吗？啊，那我再问你呢？相同的父亲，相同的母亲，同父同母呢？那我问你，为什么生出来的孩子貌相不一样？医学的同学，你答复看看，是不是说上苍啊，在母胎里面就已经把他脸已经刻好了？这个医学也没办法解释了，啊，那为什么说，对不对？同一个公司出品的，是吧？爸爸妈妈都同公司嘛，啊，这个孩子的智商 IQ 就会差这么多。老大是读书那么的厉害，哎，老二你怎么样打他就是不读书，哎，老三的话呢，啊，残废，这是一个假设了。为什么这样子？那你要用什么角度来解释呢？对不对？所以啊，我们有冥冥当中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业力 karma force， 这是业的推动。那么做商有商业，做农有农业，做工有工业，做医有医学业，做善有善业，做恶有恶业，这就谈到因果的东西了。这个就谈到因果了。那么你们不要以为这个因果是非常简单的，因果是很困难了解的呢。这因果里面有直线的因果，有平面的因果，有立体的因果关系，有综合的因果关系，非常难了解的。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只能讲一个直线型的因果，直线型的因果，是不是啊？
最简单的啦，这是一个细胞受精卵。如果他前世从来不嫉妒人家，不赞叹别人，他在这里面所孕育的人先天性就有口才，他的以前所做的这个善的力量就存在这个地方。
他的妈妈所到之处，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跟他辩论的，只有佛有办法讲过他妈妈而已。他妈妈本来不太会讲话的，就怀孕他的时候所向无敌，就是这么厉害。因此我们研究医学能够更研究佛法，这是不得了的。将来你真是做一个大医师，心理你也有办法，医学你也有办法，真的是可以讲得上权威的。啊，师父是比较差，我是要走这个宗教的路线的。那么同样的父母所生的兄弟姊妹，貌相智能通通不一样，德性也不一样。有的人很凶，一出生的时候怎么很凶啊？有的人一出生的时候对这个音乐啊就很敏感，出生没有多久，一两岁他就会懂得音乐，啊，三四岁他就会拉小提琴，那就是说他的认识字，他有的可以讲到前世的问题。所以这个人啊，哎，这个就是其中暗示的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使之难以，那么就是业力，这就是业力啊。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呢，我非常的不赞成，走到哪里我都反对了。哪一句话你知道吗？嗯，知道啊。中国有一句话我非常的不赞成，而且很反感。想想，有其父必有其子，岂有子女。那么孔子当圣人，他家都是圣人啊，就不能换我们当了，那是医生就生医生了，岂有子女。只能说有其父能够感得共业，共同的相同的业来投胎，这个有可能，这个有可能，不可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绝对没有这个道理。有一个大学的教授啊，大学的教授，他先生是医生，他本身是大学的教授，结果生出来的孩子是白痴。就我们不要讲人家的名字，白痴。 医生目前来讲是可以说科技里面是顶尖人物了，顶尖人物了。这医生的基因跟一个大学教授两个这样 XY 怎么配的也不会跑出那个出来的，哎，不晓得怎么配种的 XY 的。那你这个怎么解释呢？对不对？没办法解释的啦，没有办法解释的。如果要用常理来讲的话啊 ，DNA 都是一样的，精虫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卵也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两样啊。早虫也是在子宫啊，总不会跑到子宫外了，对不对？子宫外就要开刀了，子宫外孕了，啊。要不然就子宫颈了，是吧？那就要开刀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这就会讨论到很多的业力的问题。那么今天这已经超出我们讨论的范围，已经啊这个啊超出我们讨论的范围了。所以简单的讲，意识就是一种惯性作用，意识就是心态的反射，长时间所遗留下来的影像作用力。再讲一遍，意识是一种心态对外境的反射，然后产生内在里面一种影像所存留的一种力量。力量，比如说脾气，开刀以后，不晓得医生们能不能在脑子里面写看到两个字 I hate you，我恨你，能不能找到那个字啊？或者是整个头脑都割掉了，你能不能发现说他恨哪一个人？如果说从脑部里面可以找到他的记忆，那他一生一世的记忆都在脑子里面了。只要他死了以后解剖就可以找得出来。当他死的时候找解剖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所以我恨你，那现在这一句话讲出去的时候，哦，两个人离开了。离开了以后，没事了。经过三年五年，一起再碰面，哎，拿刀子厮杀，这个那个潜意识的业力马上浮现出来，就杀死人了。那个潜在的力量啊，就是一直存在的。这个医学就没有办法的，是吧？所以每一个人就这样子啦，啊，我们呢、啊、总不会说我今天呢、啊，我爱我的男朋友，啊，对不对呀、啊？啊，那么然后这个意识里面呢，哦，就存在有这种力量啊，爱的力量啊。那么男朋友的时候，到美国去留学，拿到这个硕士或者博士学位，那你到机场接他的时候，你冲过去总不会抱错人啊，对不对？不可能啊，嗨，哎，不是你啊，奇怪啊，这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无论他去几年呢、啊，对不对？他永远记得吧。这个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吧，我们就是靠着这个无形当中的力量的推动，这种 force 力量啊，力量。那么这个都是质量用质量的呢，那我们用念头的呢，我们用念头的力量，所以我们讲念力，念力。因为我们现在科学不到，是吧？所以没有办法测试这个念力有多强。当我们一个人修行到极端的时候，哼，你们这钟怎么那么多呢？一直打不完呢。哎，如果我们一个人修行到某一种高超的能力的时候，他就会发出一种大的力量，啊，就会发出一种大的力量，就会产生一种电的力量。那意思我们要了解，所以人到临命终的时候，他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那个念头，控制这个念头，啊，因此啊，我们那个什么以前都讲的孝子啊，心电呢，都有讲到心电感应。有一个母亲呢、啊，一个母亲呢、啊，她身体不舒服。他的孩子啊，跑到深山里面去，跑到深山里面去，啊，跑到深山里面去，他 他现在不舒服，一直希望他儿子回来，可是呢，他儿子又不知道，他那时候又没有电话，打一通电话，对不对？他的母亲呢就很想念他的儿子了，就用这个牙齿把这个这个指头啊咬下去，痛啊！结果他的儿子在山上的心一下子很痛的时候啊，他就哎，这个母亲在家里是不是有问题？就赶快跑回来，跑回来一看，哎，母亲病得很严重，这怎么讲呢？没办法解释的，这没办法解释的。所以我们现在呀、所讲的就会很符合科学了。我们这个心呢，就像电磁场一样的发出这个电量，发出这个电量，应用在整个空间里面，整个空间里面，是吧？所以一个人呢、境随心转，是吧？的貌相就会长得很好。心呢，常常念我要给你快乐，我要给你快乐，他的内心里面呢，就充满着喜悦，对不对？如果你们常常念呢，我要给你死，我要给你死，他这个念力强的时候，脸慢慢的改变就很丑陋了，慢慢的杀气腾腾。你们看过那杀猪的没有？哦，杀猪的人他的手绝对不会像师父这样子的，不可能，他的脸也不会像师父这样子的，是吧？他一定是这杀气腾腾的，他求了以后就形成一种力量，一种力量。所以啊，佛一直告诉我们，平常就要学习念佛，平常就要学习念佛，这个念力很强的，所以在极乐世界里面就有一朵莲花产生。虽然人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但是你的念力已经到极乐世界去。我们现在啊，没有那种科学，在佛的当世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如果有一些众生，这经典里面记载，这个有一个众生，这个手啊断掉了，这痛苦的不得了啊，这痛苦的不得了。然后他就想到佛陀，哦，这个手都断掉，然后我很痛苦的时候，他想到佛陀，他就说：“慈悲的佛陀呀，你来救我呀，你来救我呀。”他谢谢谢谢。泡好茶啊。然后他这个就念佛陀啊，释迦牟尼佛说：“慈悲的佛陀呀，你来救我。”这个佛马上立刻现身，现在半空中，他说：“把手伸出来。”这个佛、就用这个手的佛手这样摸一下，就会无言状了，不痛了。佛的这个全身都发出强烈的电力，可以改变你整个细胞的排列的，马上就好的。释迦牟尼佛在开刀不需要拿刀子的，他只要一只手直接唰 ，OK 了。哎，他这个手指头啊，就产生电力的，很厉害的，对不对啊？释迦牟尼佛要给人家死也是很简单，要给你活也是很简单。不过他们没有杀气，他们是慈悲的电力会感应众生。所以说啊，我们现在是仪器不够啊，要不然的话，我们现在想要去高雄的话，对不对？不必啦，只要我们的念力一下子，我们的影像马上到高雄，我们念力到，电力充满着宇宙，就传达到高雄去，是吧？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的，千变万化，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这讲起来并没有一点什么虚狂的，也没有什么很不能了解的。对不对？我们这个崔台经都可以分身千百亿的，何况释迦牟尼佛？他在台湾电视公司一跳的话，全台湾省的人都看得到，他就有这个能力，对不对？释迦牟尼佛他当然有办法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平常人到临命中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那个念头，心态一定要平稳，而且要安慰他。要安慰临命中的人，叫他一定要放下啊，一心念佛。假设说你们不信仰佛教啊，不念佛，那是你们一大的损失。我只能告诉你，我今天慧力看了十几年的大藏经，我现在依然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如果你现在只相信师父的话，在这个世间你要学佛，就是要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最大的威力的。如果你信得过我，你可以十五年就不必看书。为什么？我帮你看完了。 我看到今天还是要念南无阿弥陀佛，真的就是这样子。如果你信得过师父，念佛就得到最大的利益了，不必看《扎藏经》了，就这样子。啊，那你如果你信不过的话，你自己去翻。不过恐怕就翻看不懂了，太深了。意思啊，哦，我们呢念佛，极乐世界就有一朵莲花，从现在的科学来讲也通，它通这个电流过去，通这个电流过去，这个念佛见佛，就并没有什么哦，好像不对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相信啊，我举个例子，临命中为什么一定要念佛呢？因为这佛力太慈悲了，唯一的办法就这样子。我们来跟从主音法师打佛七，有一个小姐，我们很感动，今年38岁还没有结婚，因为她知道结婚是痛苦的。不要笑，真的吗？不然去试试看嘛，就知道了。啊，人家是讲她了，她不结婚，38岁，她在公司上班，她养活自己，她一心念佛，可是因为怎么样？因为啊，公司太忙了，那打佛七的时候，这个师父特别准他晚上才来参加，白天要上班嘛，晚上才来参加。这晚上才来参加的时候啊，他是非常的精进，他拜佛。他拜佛下去的时候啊，在哭泣，哎，我业障这么重啊，出生为女人，而且呢啊，又要上班啊，而且这样痛苦的日子，他身体又不是很好。那么到那边12点的时候啊。一律规定要去休息，他人家要来赶他的时候，他就先躲开来，哎呀，这个护妻的走了，他又在大殿里拜佛，拜佛到第五天，非常的用功，一心一意就是想求生极乐世界，啊，到了第五天拜下去的时候，佛的这个摆好，你看过了，整个放大光明。放大光，那时候他在大殿的时候拼命的一直哭，那种哭是说太好了，他不会讲，只有用哭的，见到佛的光，太好了哦，这个是他一直哭，毕竟啊，人家以为他是这拜佛已经拜了，已经有一点秀逗了，这人哭的啊，然后就把他带走了，还是全程者灵。后来开着检讨会的时候，他就讲出来，他就见到佛的光从这里散发出来，啊，非常的强烈的光明。为什么？他本身很忙当中，在百忙当中，他还是继续这样修行。他不是说像一般修行人，啊，今天工作很累，明天再补啊，那每天都在补啊，白天上班再累，他照样做网课，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呢？可见呢？这个人还没死了，我讲的这个人现在还活着呢，他住在大悲湖那个旁边呢，38岁，那一年38岁，现在大概40多岁，41岁了，很了不起的，这事实就是摆在眼前，就不需要什么辩论的，啊，那么单念佛，如果不在心地上去除不必要的争执，那么临命终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我们一个修行人，这个念力啊，就会产生一种形状出来。念力就会产生形状，就像这个蒸汽啊，在100度C 的时候蒸发，可是啊，水如果在25度C 的时候，它就冷却。这个我的比喻你听得懂吗？如果在一个人极度的升华的时候啊，升华的时候啊，它所产生出来的质量跟能量都很大的。那么换句话说，一个人像佛一样的这个心量。升华到大慈大悲的时候，他无所着的时候，他可以放出无量的光明，他就可以运用这个光明啊，神通自在，一样的跟发电厂没有什么两样的。是因为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我们只好用这个能量的比喻啊，来这样来比喻。所以我们这个念力，临命中这个念力很重要。我现在的念佛是怎么个念佛？也许啊。医学院的同学啊，有的是老参啊，也有开始在用功。我的用功方法跟你们不一样啊，我一定会往生。我的念法是南无阿弥陀后面加一句，我一定要往生。
觉得这个太重要，后面加那一句的，我一定要往生啊，分身罪不对要往生，因为这个世间的根本六道轮回没生生世世，是不是啊？都很痛苦的，很痛苦的。极乐世界不愁吃又不愁穿，而且上面有讲经说法，成长成佛以后又来普度众生，神通自在，不得了了，是吧？这个不是像卡通影片的，哈哈，不是像卡通影片，是实在的。因为一个人都有临命终嘛，你爸爸妈妈都一定有临命终的嘛，是不是啊？对吧？大家不必把往生极乐世界看得很难，很简单 ，easy，easy， no difficult， no difficult， easy， 很简单的。我现在有几个例子给你听。我们在台中南普陀佛学院的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少妇，这个少妇刚好是怎么样？刚好是我教授的太太，去到那边我披袈裟，他才看到，林先生你怎么也来？就他太太已经在助念了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因为这个少妇，他的妈妈是我们的信徒，所以赶快打电话去叫二十几个比丘，那都是很亲近的啦，大平常都很有修行的啦，就去助念了。他就念念念，一直念，一直念念啊，然后他就很痛苦，因为他是子宫癌，而且他的食道啊，可能也散开了，这个细胞也散到食道了，不能讲话，他就讲用笔的，要不然就用笔去写，用写的，很痛苦了。他拜佛、信佛只有一年三个月，没有吃素呢，没有吃素呢。啊，他临命终的时候啊，当他很痛苦的时候，他的先生呢就帮他打这个镇静剂，而诸位这个很重要。如果一个人在极端的痛苦当中，我们一定要给他打止痛的，要不然他痛的没有办法念佛，提不起正念出来。临命中在最痛苦的时候一定要打那个什么止痛的，那么但是止痛的不能一打整个脓性期了，这个脑子里面在念佛他都不知道了，不可以，只能局部的麻醉局部的麻醉打那个止痛的，要不然他没办法念佛，太痛苦了，他一直在那边挣扎，一直在那边挣扎啊！我们在念了，下午三点念四点还没死，念到五点还没死，念到七点还没死，念到晚上四点，还没有死，我这糟糕了，念到十二点他还没有死，这怎么办呢？那就不能轮流啊，轮流照顾啊，念了这么久，但还没死啊，但还没死，也喜欢我们先死啊，这惨了啊！然后我们就拿那个西方三圣给他看啊，说，这个来你再跟他去呢，如果魔王来你不能跟他去，这个阿弥陀佛来你再跟他去呢，他就看了这个佛像，看了这个佛像说太好了啊，然后就一直助念，那么助念到凌晨，那时候凌晨四五点，五点十三分的，我的记忆里面是五点十三分。助念的时候就很安详，这个他就说很高兴的，很高兴。我们也不需要他做什么，他就说就摇手了我们就看拿阿弥陀佛的相片给他看然后就把我们的手拿过去他要写字临时找不到笔他写字，写一个这个字。这个我们看懂，他手伸过去，他写的，我们就问他是不是阿弥陀佛来？对，断气了，断气以后那才不可思议，没有断气，你没有感觉断气以后，他那个脸的整个都变成大丈夫像，想都没办法想到，一个子宫癌，他曾经堕胎三个孩子呢，堕胎三个呢。信佛只有一年三个月呢，念佛没有几个月呢，但是他坚持要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靠这个念力，临命中就靠这个念力。但是他有一点了不起的，就是临命中碰到师父们，临命中碰到我们了，我们会给他处理。啊，如果临命中的话，他不懂碰到塞公来，啊，嗯嗯，好传了，都不晓得往是哪一道去了。啊，一摇的话，就整个灵魂不晓得摇到哪一去了，哪一道去了。啊，他有福报，所以未成佛道要先结善缘，讲话不要得罪人家众生。我们常常想说，我们临命中的时候也许要靠这个众生，我们临命中的时候也许要靠很多的善知识，所以我们不要结恶缘，要结善缘，要结善缘。意思啊，我刚刚告诉你啊，说他这样子学佛才多久时间，一年三个月。对，这他这句话，他这个这种例子就等于说我们所讲的朝闻道夕死可以，可是他临命中太大的福报了，碰到人家助念。你想想看，我们的二十几个比丘这样轮流的一直跟他助念呢，真的呢，看他的福报有多大，对不对？要助念多久时间呢？要八个钟头到十个钟头。如果你们没有办法就念八个钟头到十个钟头，如果还不能判断，很简单，这无细两个好细安的对啦，无细两个细安的对啦，就最简单的。但是如果说他已经断气了的时候，你再助念，那就很困难了。如果已经死了很久了，那你再助念那就惨了，麻烦了，神是收不回来了。